我今天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这个题目叫做I'm just checking if you're sleeping, OK? 只说祝福的话，不再咒诅。OK, 我们大家讲一遍，来，只说祝福的话，不再咒诅。OK, 那么这个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underline, 那。我们有祝福不再咒诅，但是不表示说没有善意的提醒。OK, 有时候牧师呢会骂人的，为什么？牧师的责备后面一定有祝福的。OK, 也就是说，在我们在讲说我们不再咒诅，我们只说祝福的话，但是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提醒一下，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责备。责备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好像在一条道路上面，你走差了一条小路，就把你拉回来。OK, 那我们待会会讲说这条路叫什么路。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要从罗马书里面哦的三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信主之前的光景，那在我们决志信主以后，以及信主以后的成长。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来看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他所写下来的这一些事情，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是还没有相信的呢，还是已经相信很久的人，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保罗他怎么样看信主前跟信主之后的改变。信主前的跟信主之后这个改变的过程，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持，我们怎么样来行走，那也是在我们应用上面我们有一些的讨论。这一篇道是帮助大家，我们有时候要 self-exam, 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成长了多少。 OK, 那也许我们成长的不多，但至少我们有一点点的成长，那我们就为那一点点的成长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我们要养成一个文化， OK, 我们不是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而惋惜，或者是还没有达到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不行。我们不是，我们永远看正面，我们为我们已经被改变的感谢主，为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这个祝福这个改变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们有些人转变得很快，有些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命的转变是非常戏剧性的，但是有些人像我一样是慢慢的，是慢工出细活。那这样子我们都不要气，我们有改变有进步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OK, 千万不要气啊，千万不要气馁，说怎么我信徒这么十年呢，跟以前好像差的不太多，就有点气馁。你不要怕，不要怕，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改变。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的看，那如果你自己觉得哎呀，我以前跟现在好像没什么太大不同的话，我告诉你，你旁边的人，甚至你的牧师。甚至你的小组长，甚至你的组员，他可以告诉你，我记得你以前这个要这样子，现在你已经差了很多了，你难道自己不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彼此在交通的时候，事实上别人看你的转变比你自己觉得还要多还要大。就像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一看到我说，哇，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这么瘦？我说你有所不知，我曾经胖到175磅，现在又回来。但是他还可以告诉你，就是长久不见的这些朋友，他可以看得出你的改变。你只是在那个期间当中，你可能是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就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起坐下来吃饭，吃了一半以后，他说啊，你是刘远。我说我在你的面前吃饭跟你谈了老半天，他才发现到我是他的大学的同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最胖的时候，175磅。我说你从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他说啊，这改变这么大。我 说没有啊，大家中年发福嘛，不是吗？但是你一定有改变的 ，OK？ 弟兄姐妹，不要怕。我们先来念一段的圣经。我们在信主之前哈，我们看罗马书啊三章十节，我这个通通都打在这个周报上面。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尾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跌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你就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之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苦事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你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好，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也许说，哎呀，我并没有那样子啊。但是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句当中呢，事实上因为我是在选择经句，所以呢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就讲出来。因为这个事实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一个都没有。那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上，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以为我们人哦，通常我们以为自己都做得不错了，我们没有犯什么大罪了，但是呢有一些偶尔一些小罪了，比如说说谎啦，比如说咒骂一下啦，像台湾的政府，不管你是蓝的绿的，反正都有人骂就对了。那这样子咒骂下去呢，我们也自己觉得很舒服很爽快。那在不管说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反正总是有的骂，然后骂了都会很难听的，但是呢你还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圣经上他对于人的行为，对于人他所犯的罪呢，圣经是毫不留情的，是赤裸裸的，是赤裸敞开的，他跟你不客气的。因为神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神比我们清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用四个形容词来形容人的嘴巴的罪恶，还有喉咙是怎么样敞开的坟墓，舌头是什么操弄诡诈，嘴唇是毒气啊，尾蛇的毒气，然后满口是咒骂苦。事实上这个四个东西都是一样的，还有四个不同的形容来形容人哦。我们讲话事实上不是太有怎么样，太有恩慈，不是太有恩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口舌上面，然后后面的有一些杀人流血啦，有一些的啊恶事。那当然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啊绝大部分都是安分守己的，只是偶尔咒骂一下而已。OK， 那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说神说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事实上啊，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真的一个都没有。我们的嘴巴不是吐出什么好听的话，所以呢，智慧的人就说，别人说什么，人所说的一些话都不要放在心上 ，OK？ 因为那不太好。因为不太好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记得有个人做了一个 statistic， 一个统计，他的统计就是说，一个人的说话在一天当中，他到底咒骂过几次？你们猜猜看，他的那个 statistic 是什么？平均一个人哦，你一天可以咒骂几次？你们猜猜看，平均，他是在美国做的。在美国做，你觉得一天当中人咒骂会咒骂几次？你猜猜看，
二十次，
还有没有？ 100次，太多了。不管说咒骂自己、咒骂别人，还是什么咒诅别人，还是埋怨，还是这些，一个人在平均一天大概多少次？猜猜看，啊，他做了一些死背了，啊，还有自己去调查，然后自己说，有那种甚至没有讲出来的那种思想方面，你猜猜看有几次？啊，太多了，没办法算，啊。没有说出来的，在圣经里面也说这个也算，因为圣经说你思想什么就等于是做出来的话。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舍位的话超过100次，所以我们那是平均啦，当然就是说，稍微小心一下哈。所以我们在口舌上面，甚至在思想上面，我们稍微要小心。啊，我们真的哪一天真的都没有的话，哇，那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人若在怎么样啊，人若在说话上没有措施，他就是完全人啊。雅各书第三章，你说话完全哦，那就是完全人，那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人的思想上面，在我们人的说话上面啊，我刚刚讲的那个 statistics 包括思想跟说话两个加起来啊，超过100多次，所以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方面。OK， 那是在信主之前，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啊，我们的思想上可以天马行空，我们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我们想要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想要骂什么我们就骂什么。我们不认为上帝会惩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说话是不犯法，除非你说的太严重。是不是？除非你恐吓，你要杀人哦，那个就麻烦一点。可是呢，你咒骂别人呢，通常都没什么事情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在律法，在法律之下呢，我们尽量的花费。我记得在我刚刚去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的冲击。我一进到大学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一进到我的宿舍里面去了。哦，我就听到那个咒骂的话语满天飞。然后我们那一排的寝室都是男生的，男生的寝室，那一排的男生呢，哇，我的天哪，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咒骂的话语，这么多，这么 intense， 这么的热烈，很激情，然后还彼此对骂。然后呢，一个人两个人对骂不行，整个寝室在对骂，那个，所以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冲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为什么？人家说，哎，那个刘逸仁怎么这样？怎么老是泡在女生旁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那个男生哦，讲话都很难听，所以 I cannot stand it。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冲击。我想说，哇，人的。长得跟人模人样的，像那个同学们，怎么讲话这么粗，讲话这么脏，怎么一点那个大学生的这个水平都没有？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只好到女生当中啊，至少他们讲话还比较舒服一点。OK， 但是呢，他们也不认为这样什么错。而在我的同学当中呢，我实在。不知道，很久没跟他们联络。我相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相信耶稣了，我相信他们会不一样。但是信主之前，我们随便说，信主之前，没有什么人可以管得了我们。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的遇到了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所说的话，实在是不造就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原来话语上的伤害是这么样子的深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从小的长大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重视这个内在意志，这个意志释放。我们发现到从小生长的环境当中，家人原生家庭对我们小孩子成长的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伤害是在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爸爸妈妈、弟兄姐妹、学校的同学、老师。他做了一个动作，你永生难忘。就像我跟大家分享过，我3年级的时候， 因为交一个考卷，放了考卷放错的地方，被老师啪一个巴掌，哇，打的头上会冒金星。那个时候看漫画都被打了以后头上会冒金星，你看哇，那个是被打到真的头上冒金星，那是永世难忘。以至于我在小时候就那么一巴掌下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很畏惧权柄，你知道，我连跟老师讲话都是发抖的。然后呢，妙的是，我连我跟我爸爸我都不敢讲，我爸爸不知道，我妈妈更不晓得。那一巴掌打得我永世难忘，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恨了很久。但是就是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以至于我有畏惧权柄，以至于呢，我要跟老师讲话，怕怕的，真的，一个大男生有时候很难去。但是就是那一个爸爸，就是在他一个很生气之下，一个他可能永远不会记得了，他打的人太多了，那只是其中一个人。可是对我的影响就很大，对我的影响是真的是永世难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 I will never do this， 如果我有小孩子，因为那个杀伤力太大了，杀伤力太大，那个简直是让那几天睡不着觉。那这是我个人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意志事，有许多人很小的时候受的伤，他隐藏不愿意再去思想那些事情，但是当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时候，哦，他出来讲就说，哦，原来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的时候，我们知道小时候真的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信主之前这样子的关系，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所唱诗所唱的，耶稣是医治的主，耶稣可以把我们以前所受到的伤害重新的回转过来。我们刚刚念的那个领受荣耀的恢复，就我以前怎么样，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快乐，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这一些不应该有的畏惧，而有的畏惧我通通要改变过来，我再也不会怕，再也不畏惧，再一次的可以在老师的面前怎么样站得直挺挺的啊！我真希望我们早点信主，我信主是大学以后的事情，但是在高中的过程当中不敢去找老师，有问题也更不敢去问老师，怕被老师说你怎么那么笨，问那么笨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小时候有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正过来。那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决志要相信主耶稣基督。3: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起来念，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大家大概都很明白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你也为我死的。为什么？原来我们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死后有审判。而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方面是最清楚明白不过的。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到那个中国去游那个长江三峡，那长江三峡里面会经过一个城叫做丰都，大家知不知道？那叫鬼城，对不对？我知道那个丰都的，你知不知道？那我们就进去看了一下，我们坐船经过。那进去以后呢，看到里面有18层地狱，18层地狱，每一层地狱都有什么？都有那个画像在里面，然后一些 model 小小的那个模型啊。我们中国人对审判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那我们只是说你是第几层地狱的，还是18层地狱的，我们这个都很明白。我们知道死后有审判的意思，但是在 西方人的思想当中，他们也有死后审判这一件事情。那但是因为我们文化的不同，因为宗教的不同，那在中国不管是道教佛教也好，我们就发展出一套，就是这叫做你要做好事，对不对？要靠自己，然后在一个审判官的面前呢，你才能够抬得起头来。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他是说 You cannot do it。 我们人如果要按照一个律法的标准的话，我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好？律法上的规定是这样，但是每一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你要做成这个样子，但是有人做得更好，哦，那要更好一点。那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在这个律法上面去追寻的话，我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才叫做好？所以我不用去下十八层地狱。我到底要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你不行，我帮助你。原来在审判官面前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替你我死。为什么？原来他死是替你 pay the price， 他替你把你原本应该受的刑罚，从我们中国的了解应该下十八层地狱的这样子的刑罚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都担当。因为他是完全的义人，他是一个 perfect person， 他一点他口里面讲找不出一句诡诈的话，找不出一句他骂人的话。不是说不骂人，他是骂那一些，比如说他在骂那些法利赛人，他是有本的，他是有那个原因的，但是他找不出一句诡诈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 perfect， 一个完全的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 perfect 的人把我应该付的刑罚他已经替我付了，他替我死了，他替我在上帝的面前偿还了我应该付的刑罚。所以上帝就称你为义啊，你不错，因为你相信耶稣。所以上帝当看你看我这个不完全的人，这个有罪的人的时候，他好像看到耶稣一样，因为你跟他已经交换。所以耶稣基督所有的好处，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是世界万有的继承人，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全部都给你，也全部都给我。那这个就是信仰，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就得到这样的好处吗？不仅是我们在心灵上面得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得医治。那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弟兄姐妹，你愿意来决志相信耶稣吗？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你是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没有说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打破了所有世界上的不公义、不公平，你是君王还是你是仆人，你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机会在神面前称义。在中国人的想法，就不要去下十八层地狱，我们到上帝那个地方去，永远与他同在。天堂的观念中国人有，美国人也有，我们接受了。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对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看到这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信仰耶稣基督圣这个件事情上，是大家都赶快都一样，通通一样，只要你愿意接受就好，你就得到上帝要给你的礼物。这一点我非常的幸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再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如果一个人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相信，他在说话上面就会有改变，他在说话上面就会有成长。我们来看保罗信主之后的成长。我们请大家读 ABCD 的 A D 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 无事如福的心能救太太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父。对，第一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跟天父怎么讲，阿爸父。很奇妙，在全世界叫爸爸妈妈的音哦，都很像，叫妈妈的大概是最像，但是呢这个地方叫阿爸哦，我们台语很像，真的，我们台语是阿爸，对不对？阿父、阿妈，这个都很像，但是阿爸、阿爸父，我们就叫阿爸父，在原文就叫也叫做阿爸，一样，我们就叫阿爸父，我们对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叫阿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改变，第一个，我们可以跟这么宇宙的主宰，跟他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有一个父子的关系，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啊，你不觉得很妙吗？你不觉得很美吗？你不觉得很非常的兴奋吗？我可以说阿爸。所以在我们的讲话当中，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阿爸，他是我的阿爸，我是天地万物造物者的儿子，因为我叫他阿爸，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十二章十四节他说，来我们一起来念，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看到在口舌上面我们的改变，当你去比较信主之前，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鬼杖，嘴唇里有鬼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OK， 这四样在信主之前，那我们再看我们后面是什么，我们就变成，如果有人逼迫你，我们就祝福他，不要咒诅他，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当基督徒哦，人家会占你便宜，会占你的便宜，然后你就觉得很痛苦哈、哦。有些时候我们对人家好，结果人家反而占你一个便宜，那个时候我们就要 exercise， 然后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呢，美国有美国的法律，我们还是要遵循法律，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但是就不要去咒诅他。OK， 该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呢，我们就还是要争取，但是在口舌上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要咒诅他。OK， 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喜乐人同喜乐。彼此同心，辅救卑微的人，不以恶报恶，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言语，这样子的行为，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今天信主以后，我明天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们就好像重生的人，就是重生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一开始得救呢，就是重新开始。那这个重新开始，你需要有一段的时间让他成长。这个开始要有一段的时间，让他能够才能变成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明天就完全这个样子，而且做得很好。No， 我们要有一段的时间慢慢来。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都是在成长当中。OK， 我们在读西，来，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哈，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的律法，让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人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连那个不可爱的我们都要去爱他，我们甚至那些仇敌们我们都要去爱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我们上句也说，哎，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呢？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他接受耶稣以后，他变成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如果逼迫他，你如果跟他抗衡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了救恩的机会。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也愿意吃点亏，我们也愿意吃亏，为的是他的好处。因为有一天他有一天转变过来的话，他的影响力会更大，不是吗？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有太多在宣教历史上面有太多这样子的故事。我们有些宣教师到一个地方去，要开荒，要辟地，要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遭受到的迫害，他们所遭受到的反对声音，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不是他们文化的人，你跑到那边去跟他讲说耶稣爱你，他们先拿长矛先捅你一刀再说。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为了爱，就是有这样的你觉得很笨的人，为什么他就是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而且妙的是，去的宣教士死了以后，后面还有人继续要去。那宣教士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对历世历代以来的宣教士非常的佩服，他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去一个蛮荒的地方。OK， 弟兄姐妹，100年前交通不是很方便，100年前飞机很少，我们从英国从欧洲你要到中国的话要坐船3个月，有些宣教士坐船到中国还没上岸就已经死掉了，因为3个月在船上面染了疾病就死翘翘了。有些人上了岸水土不服，1年之内就死了。有些人上了岸1年之内没有问题活了，然后在全匪之乱，在什么之乱之下被人家捅一刀就死了。但是妙的就是这一些人前仆后继的都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是不管是还没有传福音还没有传开的地方，这些人对福音当初刚开始都是反对的，刚开始都是拿刀跟着你对抗，但是就是有这么笨的人，就是有这边爱的人，他愿意摆上生命，他愿意来，没有关系，有一天你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智？我很盼望，因为我在10月份还要再去中国，我对那边有些的负担，因为我知道那边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智很强的，有些人他讲说他要去当宣教士，那个宣教士我说你吃得了苦吗？甚至付上生命，他们愿意，那这很不简单的，很不容易。但是耶稣基督也正在找这些不怕死的人，他愿意，因为他要把现在我们看起来的仇敌他要把它转变过来。所以我们凡事不可亏欠，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亏欠他，我们欠他福音的债，因为爱人才完全的律法。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转变。第一，我们读14章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只有自己过活，我不再看事情都是从我自己的出发点来看，我不再为自己的利益而说话，我现在是在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不再论断 不再审判他，不再说你这个人没有要救了，你死定了，你上帝不爱你了。像这种话我们不能讲的，上帝就是让你到地狱去，这种话都不能讲。这种审判性的话，那种论断性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跟弟兄姐妹讲，因为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跟他隔开了。我们只能跟他讲说，你这样子的做上帝不喜欢，你这样做的话上帝你可能会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些责备，你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论断，千万不要论断人一定会怎么样，人一定会怎么样。哦，我们不是上帝，上帝有丰丰富富的恩典跟慈爱。这个人现在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一年两年之后他特特的悔改呢？他悔改了以后，上帝就赦免他所有的罪了，那你还是在那边论断他，那你不是变成很没面子了吗？上帝都赦免他了，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赦免他？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学习，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批评论断他人，因为 you never know， 上帝有丰富的慈爱，他赦免他，那你就变成黑脸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在信主之后的有一些的转变，跟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咒骂别人，看人不顺眼，他骂过来我骂过去，他打我一巴掌我回他两个，我那时候太小了，所以没有办法跟他打，他打得比我高比我快。但是呢，那时候心理上是真的很想给他一个。但是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后的转变呢，就是不一样。在信主之后的，我们所想到的就是他的好处。主啊，他什么地方可以蒙到你的怜悯的？主啊，因为他不明白，因为他不晓得，所以主啊，你赦免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对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大的影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要是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那些钉他的罗马兵丁，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你怎么知道罗马兵丁两三年之后相信耶稣基督，神就赦免他们了。所以这个我们在不晓得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总是把他当作有一天他会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要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祈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权柄，因为在马太十六章，在约翰二十章都讲得很清楚，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我们今天在神学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上帝的拣选，对不对？人的自由意志。那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我们同心合一的来赦免一个人，那个人就得到赦免。你这个权柄有多大，就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啊！上帝他把传福音的权柄交在你我的手上，我们两个同心合一，我们两个人同心合一，只要两个人同心合一，赦免这个人，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弟兄姐妹，神拣选吗？就变成是你我在帮上帝拣选。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但是你仔细的想想看，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你，给了我， You hold the key， 你可以赦免他，因为神说你赦免天上就赦免，你把谁的罪留下来他就被留下来。所以我们要多多祝福，多多为这个人说，上帝求你赦免他，主我是你的儿子，求你赦免他，他会得到赦免。 Amen， 哈利路亚。不要再说上帝拣选人信不信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题外话，这是我们神学上面的一些的争论。但是弟兄姐妹， We hope the best， 我们把人能够尽量的让他知道上帝爱他，帮助他接受耶稣基督，他的人要转变过来，他的整个人生都已经在一个一堆的混乱当中，要把他整个的拯救起来，要把他整个的翻转起来，要重新的建立，建立在对的地方。 圣经上用一个好的种子要撒下去以后，好土里面要长出来好的结果结出来。我们看应用，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寻找失丧的人，还要把不能坏的种子赐给你得到重生。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彼得前书一章22-23节，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好像一颗好的种子怎么样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进入到你的心灵好土里面，所以要开始在你的心灵里面开始成长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 number two 的应用，这个成长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是需要时间的。这是在第三点，我看看，先看第二点，成长和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来，马太福音11章28-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读第三，成长和学习需要时间，所以在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忍耐、宽容和扶持。正义力的种子要长大。我们知道，你种任何的东西，不是今天种，明天就出来了，没有那么快。有一段的时间，有时候要杂草，要施肥，要浇水。聪明的还要为他祷告一下。哎，我们家的长那个果树，他祷告一下，主啊，让他长多一点啊，因为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果子。哎，这个 ，you really believe anyone can？ 但是成长需要一段的时间。就像一个新的种子进来以后，你真的要像耶稣基督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我们学习的样子。因为所谓的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基督徒就是有耶稣的灵住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因为你有耶稣的灵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你的讲话、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你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有些人他讲说这个叫做成圣的过程，也就是 how good or how many 你像主耶稣基督有多少， what percentage you are。我要讲这个实在很难去比较，但是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他，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你的看法，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你以前人的角度来看。以前人的角度就是人骂我一句，我骂他十句。如果当场不敢骂，心里面至少也是咒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是一种怜悯的心看着他。因为知道他骂我，他要受刑罚；因为知道他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他，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所以那个是很大的转变。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所以你就有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基督耶稣他在这里讲说，嘿，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别人的话放在心上，所以我们的担子就很重，我们就过不去了。所以今天的金句我们大家背好，对不对？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们怎么样，不要放在心上，只有上帝的话你要放在心。有多少的是非是因为话语的传来怎么样让我们睡不着觉，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愤恨，让我们很 很过不去，所以我们就反击回去。我们反击回去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样？伤害对方，彼此伤害。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了对方的好处？有些时候我们在做法上面可能有一些的改变。耶稣说：“学我的样子，骂就骂吧。”有些时候忍耐不回击，什么事都没有。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会很痛苦。我们在不同的 case 当中，我们的选择 ，What's yours？ 你的 choice 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东，也可以选择西。我们可以选择平安，我们也可以选择奋战到底。那什么样是你的选择呢？耶稣说，我们心里得享安息的秘诀就是学习耶稣基督，负他的轭，负他的担子。他的担子就是为敌人祷告，他的轭就是说，有人骂你吗？你就让他骂，你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他的担子。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可以做得更多。那在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彼此忍耐、宽容和扶持。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像你。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跌跌撞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脾气还是会有，我们还是会发怒，我们还是会做一些我们事后有点后悔的事情。别人打过来，我也打过去；别人怎么样对我不义，我也对他不怎么样，不怎么好，我们也复仇一下。但是我们都有智慧，我们都很愿意来彼此宽容、彼此忍耐、彼此扶持、彼此说：“哎呀，这是我的弟兄，他只是现在在一时当中、一时的气氛，或者是一时的软弱。”主啊，求你饶恕他，求你帮助他。如果在你日常祷告生活当中，你为你的敌人祷告的时间次数增长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的灵命已经增长了很多了。 I tell you the truth， 在你的日常祷告生活当中，对你不好的人，甚至陷害你的人，你为他的祷告越来越好，求神赦免他，你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表示你的灵命就越来越好了。 OK， 弟兄姐妹，那我们彼此学习，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宽容、彼此扶持。因为走在这条路上，的确你需要一个好的同伴，的确你需要有人彼此帮助，的确一个人走是很孤单的。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救命绝招，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一时的软弱，需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悔改，重新得力，再度向着要向主耶稣的样式的目标前行。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叫做救命绝招。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一时的软弱，一时气愤不过，我们总是有些时候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又做一些事后有点后悔的事情。但是的秘诀就是说，我们永远要回到神的面前。不要以为说我气过了算了，上帝不会纪念。不是，神他会知道，神知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如果我们不跟他交代清楚的话，那就是还没有承认，还没有真正的去对付这样子的软弱。我们一时软弱一定会有的，弟兄姐妹，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是神永远在等着你跟我来跟他讲：神啊，我这件事情如果那样子做的话，如果我可以 不同的选择，主啊，你再一次让我重新来过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选择一个 better choice， 比较好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不管是父母的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不管是夫妻的关系，还是跟小孩子的关系，我告诉你们，在所有心理学上面，包括在我们基督教的教导里面，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要做一个反省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你跟我没有思想我们这个关系突破，就是说，比如说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跟我太太为某一件事情，一想提到某一件事情就会争吵，吵的时候呢，就你说我，我说你，我说你，你说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跳出这个 loop， 跳出这个圈圈的话，你永远就吵下去。只有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主啊，你给我智慧。我回想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吵起来之前，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不会再吵下去。也只有在我们自己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承认软弱，自己承认是笨蛋的时候，我讲的笨蛋是比较重一点，我是说我们没有智慧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么一个不可避免的这样子的圈圈当中，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跟某一个人讲话，讲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一定要吵起来。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赶快跳出那个圈圈的时候，你的争吵就没有办法避免。你知道一定吵下去，一定会吵下去的时候，你还在那边继续你的 point， 坚持你的看法，坚持你一定要这样子的时候，争吵是一定有，也有智慧跳出来。我们都是要反省的，弟兄姐妹，把你跟你最会吵架的几件事情、几个人，你跟他之间的对话，你要思想，我下一次碰到这样同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求神帮助我，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回来，我是软弱的，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还可以再加一个，主啊，你给我智慧，怎么样跳脱出这一个圈圈当中？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上了黄维仁这个博士，他人家有个亲密之旅，他说夫妻的关系里面很微妙。他说每一次夫妻争吵完了以后，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一个习惯的养成哦，要21次抑制，对不对？21次，一篇到你真的要听到你的心理里面对你有产生影响，要听7次。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自我要求改进、改进、改进、改进的当中，你才能够突破。如果你连这个动作，如果你连这样子的心思都没有放进去的话，我告诉你，一生当中你怎么样的情况？你可以预测，你已经可以知道，你再这样讲下去的话，一定吵起来，一定没完没了。我说的话，每一个人，我相信都能够适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谈话内容当中，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如果真的愿意把你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主，你光照我，你帮助我，我承认我不行，我承认我不是很有智慧，我承认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跟这个人争吵的时候，我非要坚持我这一个 point， 我如果不坚持的话，我觉得被他小看了，我真的不行。我在公司里面，我有跟到一些的人，一些的同事，跟他就是处不来，碰到他讲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声调就会往上高一点，他也不爽，我也不爽，彼此看不顺，就吵架起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合作。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印度的女孩，我可以跟大家讲，她的这个做事很没有原则，我很不爽，看她那个做事方式真的是，我没有办法跟她在一起。后来有一天跟她吵起来，吵起来以后我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我们的老板呢把我们调在一起，说哎，他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我就说他这样这样这样不行，我不行，我从我的职责当中他这样子不行的。那么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办法改变，最后只好怎么样？最后我们的 project 没有办法在一起做，只好把它打开了，只好分开了。这是我个人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缺陷，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蛮生气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如果不是我的老板把他拿到另外一个 project 以后，我跟他之间绝对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绝对没有办法。好在老板有智慧，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的老板硬是要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那我只好把这件事情真的要求神来给我智慧。那我们在公司里面还算小事了，在家庭里面就比较麻烦。那家庭里面你永远要跟这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You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learn. So,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些的帮助，对你有一些的看见。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神愿意来帮助你。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处理上有问题的话，我跟师母可以来帮助你，可以给你有一些的意见，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把一些你心里面的重担，我们可以帮你拿掉。我们可以给你一些 consultation。我们师母都50几岁了，我们人生经验还算是不少。我们可以告诉你，你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的方式。但是事实上，你自己是亲身经历那些的征战，你是亲身经历那一些让你要火爆。那你这个人际关系上面你可能会跌倒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怕，上帝爱你，上帝与你同在，我们不再说咒诅的话，我们只说祝福的话。我再说，如果你能够祝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你的灵命已经成长得很好。如果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你时常会逼迫你的人，对你不喜欢的人，你祷告的次数更越来越多，而且你祝福他的越多，那么 you are pretty good。 但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样子，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好的事情当中却发现一件事情，我成长了，我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我不再受压制，我不再受那样罪恶的捆绑，我的口舌已经被我勒住了。那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所以盼望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弟兄姐妹，你愿意继续学习耶稣基督吗？让耶稣基督学习他的样式，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带领我们走完整个的人生过程。我告诉你们，我们学习他的样式，一生的道路从来没有说 I'm OK， 我完全像耶稣，我们永远不满足。就像保罗所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忘记以前的成功，继续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好不好？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有些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救赎是个人化的，是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完全的明白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且这个救赎要临到我们个人，要在我们个人身上与我们个人发生直接的关系。主啊，我们但愿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信主之前、信主之中、信主之后，我们的转变是什么？主，有时候我们要来省察自己， 我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转变？主啊，我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什么地方还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让我的家人，让我最亲密的人，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我的改变，他们都知道我正在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他们让他们看见，哦，原来一个基督徒是有这样子的转变。但是主，我们也同时承认，我们不是很聪明，主，有时候我们的软弱，主，我们需要时间，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彼此宽恕，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成长。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除去我们所有长成像主耶稣基督样式的所有的这些障碍，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去除掉。主啊，求你恩膏我们，让我们有能力依靠圣灵的能力，让主耶稣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里面有爱。因为如果没有你的爱，主啊，我们所做的都算不了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持久。主啊，你要我们爱求你，所以我们知道你必要将这个爱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在律法上面所有的要求，主啊，我们不能做的，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必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让我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像你。主啊，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时常在口舌上面得罪你的地方，在得罪人的地方，主，你帮助我们热情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心不仅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在对话当中也把你的爱透过我们之间的 fellowship， 也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提醒，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走，学习主耶稣基督样式的道理。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每一天丰丰富富满满意义的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前进。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